解云学问渊博渊深，口齿又明白简洁，连赤松子的原文都引用无误，众人听得无不惊讶，连张太乙也宾服无地，向乾隆叩头说：
纪大人说的极是，小道士学道不精，启万岁恕罪。
乾隆微笑着循着纪云的话意说：
你不是有心干政啊，朕不计较。白云观是道教全真流派，以修养真性，充虚空灵，养气炼真为主，其实与儒学有相通之处，所以朕才用你来启禳。不知你带张真人去慈宁宫见太后老佛爷，叫他照懿旨办理就是了。
这
不至扯着公鸭嗓答应一声，带着张太乙去了。乾隆望着殿外微微晕晕的蒸热之气，看看赵慧刚要张口问话，纪云忽然离座跪地叩头说：
万岁爷，臣想见主上几句话。
起来还坐着吧。
乾隆皱着眉起身离炕，穿着青缎两里皂靴，悠悠的踱步，口中徐徐说道：
你要说什么朕知道，不该召见这个道士是吗？
纪云忙一躬身说道：
是，臣是想见说这件事。
乾隆说道：
这个不需见说，朕再婚也不想去学前明的嘉靖皇帝，这里讲的是孝道和敬道，老佛爷信这个要孝，皇后也信要敬，皇冠自流，譬如阿猫阿狗母亲喜欢，难道不要成色奉孝？皇后有着心脏，她为天下之母，朕也不能为这小事叫她委屈了心。
纪云听得肃然起敬说道：
皇上这话臣听了如清风洗心呐、啊！自宋以来，理学家自以为独得天地之政，不合他们心的就只为异端，讲的存天理灭人欲，满口义理性命，问他什么是真忠真孝真诚真敬，他就茫然，全然不知人情即是天理，存在孔孟大道之中，只是说的忠恕根本之理。
这说得透彻了，程朱理学的病根就是不讲恕道，也不成，弄出了许多伪君子来渡国害政。
乾隆脸上带着冷冷的微笑，悠悠地说道：
先爹手里的礼服，人家给他送礼，他脸似冰霜赶人家走，人家走了他又无端拿着家人发火，这个心可问不可问。还有朕手里一个讷亲，
他倏地站住了脚，目光逼视着跪在格栅旁边的赵慧，
家里养着一条恶狗，八门俱客防人送礼，他信自己的心还不如那条狗，满口大话，争着要去金川打败仗，吓得拉了满裤子的戏份，还带出一群像赵慧这样的混账。
他凶横地哼了一声，连伺候在外殿的太监们都腿肚子哆嗦，只想转筋。傅恒也是机灵一个寒颤，眼见乾隆满脸的狞笑说：
讷亲，海兰察赵慧自有应得之罪，主子您别气着了。
生气？
乾隆一审转步回炕前须弥座上坐了，已是恢复了常态，端起茶盅用杯盖 拨着茶叶沫，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
哼，朕生乐亲的气，他配。海兰察是多拉尔忠永公的孙子，祖父是何等的英雄，跟圣祖西征，身中十箭不下阵。赵惠的父亲傅彪在科布多一战身陷重围，连斩噶尔丹十七将，保着圣祖突围，不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。所以朕不生他们的气，只是替他们难过，替他们害臊，只是小看他们。”
这是刁狠凶横到了极处的痛斥挖苦，连纪云和傅恒都觉得像用鞭子一下又一下照着心在猛抽，疼得一涩一锁一缩，通身的汗把内衣都湿透了，紧紧地粘贴在身上，满殿里死寂无声，静得像一座空空洞洞的古墓。赵惠带着家上身直挺挺昂着，心里激越感愤委屈愁苦愤懑无畏俱全，悲戚不能自胜，两眼已是泪如泉涌。听完乾隆的话，镜子长嚎一痛，连夹带肘磕在金砖地下，嚎啕大哭道：“
主子，主子，听奴才说诉衷情，说完旧情思罪呀！”
他心中惨痛，积不欲生，豪气之声动于肺腑，犹如旷辽空夜中受伤了的狼嚎。王毅正捧着一叠奏章从外殿进来，心里猛地一悸，怀中的文书稀里哗啦散落一地。王信等太监还有几个伺候茶水的宫女儿，俱都吓得手足发抖，面色焦黄。纪云手里端茶正要喝，手一颤，杯子几乎脱手。傅恒也是心头哔哔直跳，僵坐如偶，极力按捺着自己的心绪，思量如何收拾军前失礼的局面。
刹那间，乾隆也被他惊得脸色煞白。乾隆自幼生在宫中，绮罗从中，饱腹教养，他曾几次出京巡视，历情临摹，见过些悲情凄惶，还从来没有听到如此损肝伤肺惊魂落胆的哭声，历历沾沾，摇心动魄许久，乾隆才定住了神，已识定陶匠二字的背后有着重大的冤意，口中却仍旧冷冰冰地说道：“找你来自然是要听你说话，你是武将，带兵行伍出身，朕即不治你军前失仪的罪，你这是成何模样啊？”
赵惠涕泗滂沱，咬牙哽咽抽泣，好久才忍住悲苦，以家碰地，连连顿首说：“
奴才这是憋了一肚子刀，要对主子倾吐，不觉就又犯了失仪之罪。那乐亲谁知他竟是个秦桧，竟是个当今的活张世贵。”
想起金川夜战死保乐亲，乐亲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杀人灭口，又思及约海兰察千里亡命乞讨逃生种种的情因，赵惠流着泪哽着脖子又要放声， 只用枷死死抵住，憋得满脸通红。
给他取刑。
乾隆见他悲痛到这份上，一颗心也直往下沉，便命王礼给他开枷去锁，又问
小兰，张士贵是什么人？
纪云却是个不看小说的，再思量不来。傅恒在旁审慎待答
啊，张士贵是白袍将里的人物，薛仁贵的顶头上司主将，访公海贤，既能度才的角儿。啊，小兰公不读这些书的？
纪云笑着说：“
主子交代我的正经书，我还看不完呢，哪里留心这些呢？”
这几句松泛对话，稍稍缓冲了方才的惨厉悲戚气氛。赵惠松了行，舒展俯伏，又向乾隆行礼谢恩。他是极有条理的人，先从战前军务会议之争说起，又说战况。讷亲张广嗣既不能料敌，又拒检秉善，刚愎自用，被沙罗奔拦腰分段各个击破，只有下寨之败，松冈被困，刷京寺失守，蒙屈受辱，由着沙罗奔摆弄条理。又怎样听到讷亲和张广嗣预备杀人灭口，诿过欺君的密室策划？二人情急商议，脱逃险地，分头赴京，扣婚告状。种种情势，前因后果，即便斗转，何若符解？听得满殿人目瞪口呆。乾隆心里一时松一时紧，一时悲一时怒，心中的火冲头涨满，两手里捏的都是冷汗。纪云紧皱眉头，只是慨叹震惊，微微摇头不已。傅恒却在用他的话和金鸿、金辉、乐民、李世尧奏折信件比照印证，又想着金川的天后地理、沙罗奔用兵方略和应有对策，想得更是深沉。正思量不了，赵惠的陈述已到尾声了。他两手食指紧紧地抠着金砖缝，浑身剧烈颤抖着，急嗓叩头：“
主子，主子，我们不是败在沙罗奔的手里，实实是败在两位主将的手里呀！沙罗奔能打仗是真的，我们也太无能，太窝囊。”废物，给主子丢了人了。
许久，乾隆才问道：“
海兰察呢？他现在哪里？”
赵惠拭泪舒气儿，心里已经畅快了许多，说道：“
金辉是讷亲死党，我们怕他追杀，在武昌分手。他走汉水北上进京。”因听说主子南巡，奴才走长江东下南京，到南京又听说主子运价还没有到，就到金鸿衙门投案借来北京，自然奴才是要快些。汉水是逆水州，他现在南阳洛阳一带也未克制。
乾隆沉默良久，问道：“
听说你们还私带了军饷，有没有的？”“
有的。”
赵惠叩头说：“
松冈大库赵不保息，钱留在那里是资底，所以我们商量，我带了500两黄金，投案时都缴了总督衙门，他带了10万两银票，海兰察比我灵力10倍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乾隆听了便目视傅恒。携带军饷是乐敏在信中写给傅恒的，前天刚刚收到，但查遍金鸿金辉的奏折都只字未提这件事儿。傅恒心里一震，金鸿竟敢贪这笔财，但此时却无可对证。傅恒一边想 一边说道：“
500两金子，1对24石价，12200两足文，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好查，查。”
乾隆咬着牙说道：“
朕以宽为政，是指与民休息，当然也有个官场和息、庸穆平静的意思。世宗爷雷厉风行整顿之后，朕不愿官场鸡飞狗跳，人人自危，谁知吏治竟败坏得如此之快。看来不杀几个方将大吏，难得防微杜渐了。”
他掏出表来看看，对赵慧说：“
今日你讲，这只是一面之词，朕先听听。待讷亲解回，验明审定，才能最后处置。伯信，带他到养蜂夹道去，由刘统勋安置。”
赵慧施礼却步，跟着卜信退了出去。傅恒知道外边不知有多少官员挥汗如雨，焦急地等待着自己，正要说话，乾隆问道：“
尹继善启程去南京了没有？”
傅恒忙躬身说：“
早前一天接到他的禀启，说即日动身，由汉口水路到南京。他母亲现在南京身子不适，他心里比谁都急呢。但广东如今军政、民政、财政今非昔比，洋人传教、中外贸易这些事，内地是没有的。尹继善几次来信，是花在这上头的精力占了一半还要多。”
乾隆笑着说：“
这个，他在密折上也说过几次。近海就断了个大财路，开海就免不了这些麻烦。你接着说。”“
尹继善因在南京任上几次被一枝花脱逃，一直因为憾事，恨自己不如已故的李卫善能济道。”
傅恒说道：“
因此想请调黄天霸到他总督衙门，3年之内捉不到一枝花，他就引咎辞职。现在广州华夷杂处，也没有好通一关，中外的语言都不通，他担心再出个洋一枝花来，就更增自己的罪力了。”
乾隆转脸问纪云：“
有没有通西语的官员呢？”
纪云怔了一下，思量着说道：“
有的，四仪馆几个接待外夷的笔帖士都能说彝语，但他们要随招随驾侍候。有了，翰林院的贾志军，自小随他姨妈在广州做洋货买卖，英吉利语、法兰西语和红毛国语都来的，还叽里咕噜的给我背过一通英国诗呢。派他去还是相宜的。”
乾隆说：“
贾志军，这个名字听过呀。”
纪云陪笑说：“
哎呦，皇上的记性可真好啊。3年头前，几个翰林朝考缴了白卷，臣在他卷子上批语，皓月当空，一尘不染。君何吝赐教乃尔？”皇上还召他们进来训诲过呢。
乾隆说：“
想起来了啊，是不是说话吞声吐气的那个呀？”
纪云说：“
是是是，他笑起来也是吞吞的，像倒夜壶的那种声。”
乾隆哈哈大笑，身子仰着挪腿下炕，手指着纪云说：“
你呀你呀，几时才能改了这个毛病啊？走对的场合也不忘了说笑话。”
傅恒笑着说：“
纪云呐，已经改了不少了，他是瞧着皇上郁闷，给您开开心的。”
乾隆起身出去方便了，一时回来，兀自面带笑容，洗着手说道：“
朕知道方才的话不要记当， 就是这个贾志军吧，回头引荐一下，叫他从外国人到夜壶去吧。
又对傅恒说，
你接着说。